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佛学概说关于史料篇的部分。我们刚刚谈完的道安法师呢，他在襄阳的活动。襄阳的活动呢，分为有三大类。第一个是他在般若系统的奠基，第二个是他在目录学佛典目录的整理，第三个是僧团戒规的部分。好，那现在进入长安的部分。长安的部分呢，分两大类，第一个是政治的部分，第二个是关于易经的部分。因为他在襄阳主要的活动，你可以发现他是在讲经，在整理种种的经录，以及在整理规矩，所以这里面就会发现很多的主语不足，是不是？在整理目录就会发现嘛，什么经有，什么经没有，会不会？什么经译的好不好？所以他当他到了长安的时候，第一个是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非常的大，所以也因此他才有办法组织译经团。好，那这样的译经团呢，里面当然就第一个是回应刚刚在襄阳的部分，译经的部分，第一个是刚才跟你讲他在那个襄阳，第一个是长般若的部分嘛。所以他现在在长安，就第一个是译大圣的大品般若经。那刚刚呢，他在襄阳的地方有整理很多的目录，他就发现有很多小圣经呐、啊，尤其是最基础的部分呐、啊，戒律学所相依的，就是四阿含的部分，杂阿含、长阿含啊，小那些，很多都是由他们而衍生出戒律，对不对？就是日常生活的事情，因此就自了这些戒，所以小圣经的部分他就很重视。再一个就是，当然是直接戒律、戒本、律规的部分，就分三大部分。好，就是易经的部分，第一个是大品般若，第二个是小圣经，第三个是戒律的部分。这都跟他襄阳当时做的事情是有连贯性的。那他之所以可以在易经部分有这么大的一个成效，是因为他在政治上的活动，不得不，玄奘法师也是嘛。他当时在宫廷里面，然后学了很多的上的书、奏书啊，所以儒家的学者对他很不谅解，说他的那个用词啊，实在是够堂皇啊、华丽啊、阿谀谄媚，很多人骂这样骂玄奘嘛。儒家的学者啊，又好，但是你仔细一看到了，好，就说是让你看到玄奘。他之所以能够译这么大量的经，他能够在整个唯识还有整个戒律学上，乃至于提系出窥基他们这些后代的高徒，都是因为来自于当时他能够这样忍辱负重做这么多的事。所以当他一往生的时候，傍晚所有译经团就解散了。玄奘的时候，他往生当天的傍晚就全部解散，没有隔夜，你看。所以这些大师，他有些东西是外人之所以误解，但他只有自己心里是清楚明白的。好，那长，所以这个道安法师啊，我们先来看看道安法师一样。道安法师呢，他在长安的时候呢，他是前秦苻坚的最高政治顾问，最高的政治顾问。当时苻坚呢，他们。在要来攻打他的时候啊，之前在攻打他之前，就是这个叫做我这样直接念哈，有一个叫做"斧劈"率兵攻打襄阳，道安被镇守襄阳的南中郎将朱旭把他给拘留了，不准他擅自离开呀、啊。所以他只好怎么办？把他的徒弟呀、啊，全部分散到各地啊，叫他们出去弘法啊，不要被困在这啊。终究要弘法，道在人弘啊。那这个斧劈呢，后来就把这一个镇守襄阳的朱旭呢，给俘虏起来了，就把他打败了，并且呢，把道安呐、啊、跟当时的另外一个洗澡尺啊，都送到长安，就把他们从襄阳给拘留到了长安。那这个斧劈把他们送到长安的时候，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苻坚呐、啊，前秦苻坚，他听闻道安的名呐、啊，常常说啊，哎，这个襄阳有道安是神之器呀、啊，我希望他来辅助我。他们都认为这些高僧呐、啊，一定是有神力的、啊， 所以道安被斧劈送到了长安跟襄雅跟那个苻坚见面的时候啊，前秦苻坚这个苻坚啊非常的高兴，赏识了很多啊，并且呢跟他说了，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今破汉难，获四才一人有半耳，就是得到一人半，得到一人半，这个一人就是指道安，半人就是席昭慈。刚才跟你讲，这个斧劈把他们两个人送去嘛，就是道安跟席昭慈送去给苻坚啊，哦，就是一人半，一人就道安，半人就席昭慈。可以看见呢，他把道安非常的尊崇。道安送到长安了以后，被安置住在五重室。这时候不是数百人喽，他的身众已经是数千人了。他已经处于前秦最高佛教领袖的地位，最高领袖的地位。他这时候做了一件事，透过他是最高领袖的地位，因为当时的沙门大部分都是依他的国土，比方是你从哪里来，安康来就安什么安什么，你是哪里来，他就把你加了一个当大漏资，对不对？他们就把他安这些姓啊，就是或者他的师父的姓为姓，所以每一个汉僧啊沙门的姓都不同。那道安呢就是说，既然都沙门的姓都不同啊，我们就很难区分啊，所以道安就认为说，我们的师父都是释迦，好，释迦牟尼佛，因此就安了一个叫做释，以释为姓。所以我后来就出家众前面都是释什么释什么哈，所以他这样的安呢，有没有可以说他是因为有人就说啊，这是汉人的思想啊？事实上，他当时他有讲了说，因为《真一阿含经》里面有讲一个，他说“四合入海，就无复何名，皆名为海。”所以当时阿含大印度有四种种姓，四种种姓的人一出家为沙门，皆称为四种。这是原文哦。原文经文就是四种种姓之人为沙门，皆称为四种。既然他有经典的依据，人家才会尊崇啊。所以有些儒家的并不理解，就说这是还是什么儒学思想啊，我们中国思想啊，要有什么一个姓啊？这个并不是。当时事实上，道安是说，因为四种种姓的人都是称为四种。那既然称为四种呢，他觉得这个四不就也可以拿来就是统一吗？我们也不要说你是哪个地方的或你的师父是谁啊，大家前面都是叫做四什么四什么，不就像是河入海无复河名，全部都称为海吗？这样很好啊，就是四子嘛，我们都是佛弟子，叫做四子。好，这也可以增加佛教僧侣的宗教意识，巩固呢佛僧侣集团的统一。这是第一个，在政治上借由他当时是最高领袖做了一件事，就是把各个人原来依地区区域性或依师父这些姓不同把它改掉。再来一个是道安呢，本身他就强调他的学问很好啊，所以很多人都跟他呢依附啊，赞誉啊，或者请他写东西啊。那道安呢，他是为前秦苻坚所尽信啊。那到了前秦苻坚的时候，他当时呢甚至为了前秦苻坚呢，有不是光他信他，他也真的能够拟出一些政策。他有针对当时的国内情势形势进行分析，就是当时还有东晋，还有东晋在南边嘛，那前秦苻坚在北边，说虚劳大举啊，必定无反无功而返，当时他们要去伐，要去南伐。那太子呢傅弘跟大臣他们都认为，因为应该要去啊，赶紧去攻打他们，攻打南宫。那这时候呢，一些大臣呢就找道安啊，请他跟他讲说不要南宫啊，因为主上有欲有事于东南啊。那个他就说，你难道不能为了昌生说一句话吗？他今天去打的话呢，南方也是生灵涂炭，北方我们今天好不容易才刚统一嘛，才大部分的土地都统一下来，我们今天这样去打的话，就是这边也不安居乐业，那边又生灵涂炭啊， 所以道安呢就看了现在的现实政现在的政治情势呢，他还是关心的，就跟了前秦苻坚讲，这苻坚讲说啊，虚劳大举，必无功而返，他也听进去了，就听进去了，而劝阻呢苻坚去灭东晋。好，那另外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天那个苻坚呢，由于东院请道安呢跟他搭同一台车，尚书呢左仆射啊权益说道安毁行见士，就是瞧不起他，叫做贫贱的贱，见士，见士，那个士，士大夫的士，就是毁行见士啊，不宜参会神语啊，就你不能跟他搭在同一台车啊，不准让他跟他搭同一台，就是上见啊。结果这个苻坚呢就斥责他说啊，安公道明自尽啊，德为时尊，争举天下之众，未足以易之啊，非公与年之龙，此乃生之贤也。就是说我今天能够跟他搭车，不是他的荣耀，而是我的荣耀，我可以跟他搭一台车啊，你看他多么敬重他哈、哦，而且还交代这个人，就是尚书左仆射说，你把他牵，让他扶他，因为以前的车程很高，要上去之后不是会有一个人让他撑着嘛，然后他按他的手一下以后跨上去嘛，就令这个尚书左仆射啊扶道安上这个车座啊。好，好，再来呢是这个部分就已经看得出来，后面还有几个故事啦，那我们就跳过好不好，因为那些故事就跳过，我们来看关于佛教史比较重要，就是易经的部分。易经的部分刚才有提，就是三个部分，一个是大品般若的补义，大品般若的补义呢，它增加了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抄五卷以及五个诗本三个补义啊。当时呢有一个鸠摩罗巴提现，那个就是进献了胡语的大品一部，里面含有了17260首的寄颂啊，那一共有502475个字，这么大品的一这么大的一本书啊，道安就一透过他的政治影响力呢，就命令了天竺沙门呐、啊、檀摩比直这个原本，然后佛护口译，一个拿原本念出来，另外一个马上就口译给另外一个人，然后那个会进呢就马上比受，就是建立这个制度，就是我这边念胡本。就像我这边讲说，我念日文，那我们的陈师兄听日文，他就马上嘴巴说中文，然后那个我们的陈师姐马上就怎么办，就马上把他中文给抄下来，抄下来以后呢，这是只是笔受嘛，然后旁边我们再透过我们的索师姐再把它修饰润笔，润笔之后才又去再经过一个检核，然后再去看看有没有违背原来的意思，再去做一个修缮，这就把它整个制度化，把它制度化。这样子呢，这个过程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道安对于古来的易经的经验做了一个总结，做了一个总结的部分。所谓的五诗本的意思，它这边五诗本，一二三四五的五哦，失去的诗本，那个，这个是我们易经很重要的一个术语，叫做五诗本，本来的本，五诗本，就是失去本来表达的方式。五种会失去本来经典所要表达的方式，五诗本。那三不易是三种很不容易的情况，在易经当中会出现一些很障碍不容易的情况，就是三不易。所以五诗本三不易，这是我们易经的经验里面以前都很容易有问题的，就是五种原因呢会造成你失去经典本来的含义，或者把他的意思翻不出来。另外一个三不易，就是有些典故呢到了我们汉方事实上不恰当，不容易，不适应，然后这些东西都要做一个处理，做一个处理，然后让我们中国人能够理解他到底在说什么，就是三种不容易。好，那我们来把它念一下原文好不好，这竟然是重点，叫做五诗本三不易。五诗本呢是指 佛经的译文会有五种失去原经本来要表达方式的情况。第一种就是胡语尽导而使从情，就是译经的时候呢，因为他们的梵文啊是有的是倒装句，我们变成汉文的时候是直述句嘛。像我们现在在讲英文，英文是不是时间放在很后面，就是最后最后，比方说在礼拜天他最后讲讲讲讲，他告诉你说 on Sunday 最后才告诉你。可是我们中文的话是习惯先把时间先讲清楚啊，然后人物讲清楚，最后才讲做了什么，然后对象物是什么。可是他们外国在说法方式就不是这样，是不是会把对象物摆前面，然后中间你做了什么，会什么什么人去对他怎么样，这就是倒装句的部分要表达。第二个呢是胡经上直，秦人好文，传可重心，非文不合。就说原来的经典呢，他们重视的是内涵的表达，可是我们中国到了我们汉地的时候很重视这个文词的流畅，而不是只是好像听懂就好了。所以你必须要让他同样要文词流畅才可以入人的心呐、啊，要不然会读起来觉得这个实在是很粗鄙啊。因为我们中国到中国就有这样的一个学术性，所以为了到迎合内地的好文的学风，就必须要把原来质朴的经语加以修饰。第三个是胡语兮委兮，字语咏叹，叮咛反复啊，两次三次四次不嫌其烦呐、啊，就是他们为了要叮咛这些质朴啊，他会把他的悲心啊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甚至一直说一直说啊。他说啊，这个在易经的时候就必须要把它三繁为简，不适合这样反复反复啊。第四个就是胡有意迹，正似乱词，寻说项羽，文无以义，或言千五百，义而不存啊。他说有一些呢，他就原来很像中国词赋篇没有总结全篇要旨的乱词啊，这些意迹啊，这种乱没有总结全篇要旨的乱词啊，有时候是后人在补的，或者是在这些情况在传的时候为了怎么样把它讲一讲把它录下来的。他说这在易经的时候都把它略去了，因为它跟全篇的重要的核心并没有关系的，就把它略去了。第五个呢是事已全成，将更旁及，反腾前词矣，乃后说而悉处也。他说讲完了一件事情啊，他在讲述别的内容的时候，他又重复再把前面的再说一次了，这个在易经的时候就也把它删掉了，所以有五失本，就是原来有的他把它都改掉了，改为合乎我们的。再来三不易，三不易就是指在翻译的时候呢，有些过程是有三种不容易的。第一种是圣必因时属有意，而三雅古以似今时，他说这个译文必须要适应时代，所以这个很难呐、啊，你必须要合乎时间潮习俗啊。第二个是余字天格，圣人婆驾乃欲以千岁之上为言呐、啊，传使和百王之下为书啊。他说这个译文呢，智慧的人是这么高的啊，他是我们要去了解他很难，他就说这么少。那今天我们这一些是智慧这么低的愚人呐、啊，我们当然必须要透过他多说一点呐、啊。所以他说这些译文呢，就必须要适合当代信徒的接受能力，一个是要适合时代，一个是要适合听的人的能力。第三个是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家业令五百六通，叠茶叠书。他说今天呢，当时阿难把这些经典背诵出来啊，离佛往生并没有很久啊，而当时这些人呢边听边省略的，并且把它记载下来的是五百位阿罗汉，都有六神通的阿罗汉啊，第一次集结的时候，距离道安的时候已经有1000年了。所以我们必须不能够再用他们当时的想法，必须要用现代的意思去做一个量采啊。 当时的阿罗汉都兢兢业业这么神这么样的紧张了，我们今天生死之人呢怎么可以不再更谨慎呢？所以他当时就说了，我们这些都很困难啊，要表达佛经的原意，如果没有达到解脱的意者，要能够把他的意思再说出来。比方说我没有解脱，我没这个境界，我要能够把它意得更好或者说出来，是不是很难？是很难的。所以道安就说了，有所谓的五十本三不译啊，认为你要把这个经典要译过来的时候要非常的谨慎呐、啊，就是我们有八点是非常困难去克服的，叫做五十本三不译。好，再来就是他在翻译小圣的佛经，小圣的佛经的时候呢，他当时认为有一些经典呢是需要再做努力的，里面有很多，他说有，他有一句话就是说，在安世高往生之后之前以后呢，莫于余念在府间摇琴两拜的时候为一人之种子，他们的侦探他，他译了哪一些呢？他有《真耶阿含经》《中阿含》啊，《菩萨璎珞经》《十住断劫经》啊，《菩萨处胎经》《中阴经》《王子法义》《坏木因缘经》啊，这些都很多哈、哦。然后另外他还有像是他跟纪宾啊，还有道安在为他们这里面写那个《阿毗昙序》里面都有提到，这里面写了很多，或者他跟那个大毗婆沙论哦，他写了很多，这个里面列了一堆，就是他译的关于，就是当时有合作的那一些译经师，比方昙摩难提呀、僧伽提婆啊，除了刚才讲的以外，他有非常多人跟他合作。那这些合作的人呢，讲一整理以后，他就是告诉你说，他整理最后就是有所谓的跟印度婆树跋陀抄取的四部的阿含经中的内容结合成为所谓的释阿含目抄九品四十六页，次从去复文约丰富啊，就是文词简单可是却非常的丰富啊。那有一个叫做外国沙门智因提余力把这一本的释阿含目抄带来了，到了这个车师前部国啊，齐王迷弟求其送出，遂得以留步到内地。这时候呢，他当时道安呢回夜探视佛图城的时候啊，就要求那个鸠摩罗佛提呢把这个壶本拿起来，就这样念念念，然后要求竺法念呢竺佛念佛护啊，就当场把他从范本就是口译以后，要求深导谈就深锐马上记下来，但是都不是光一个人译了，都好几个人，这样才可以，比方说你念他听，他念他听，这样子一个，然后最后你们三个再去比对，就比较不会有漏失，不会只有一个人的说法。好，他就越来越慎重。然后再来一个是关于戒律学的部分，戒律学的部分呢，为了适应内地僧团发展的需要啊，道安十分重视收求与翻译戒律。在他的主持之下呢，外国僧人是以昙摩氏为主啊，译出了很多的戒律，有十诵比丘戒本、比丘尼大戒，也就是所谓的十诵比丘尼戒。好，另外呢还有找那个昙摩氏跟竺佛念共译的部分，有教授比丘尼二岁昙文。好，这是他们当时所译的部分。另外底下还有列了一些，就是纪宾啊、律学僧人的也舍送出鼻奈经，也就是鼻奈耶律、鼻奈耶律，还有鸠摩罗佛陀写梵文竺佛念译出的檀经比寿的，还有一些是其他的戒律的疑问题，他都做了很多探讨。好，最后是要做总结，就是道安在中国佛教史上面的一个地位。道安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第一个就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啊，历代有大量的经典翻译，那道安呢他博览儒家经书啊，又研究从安世高以后的小圣的禅法，大圣的他有般若，然后小圣的有安世高的禅法，之后呢又跟了那个佛图澄呢学了戒律，这些呢都让他底子非常的好， 所以道安呢就借助他本身在中国文化的思想还有老庄的学说来发挥解释佛教的道义，而且在般若部分呢透过了玄学的论证方式啊，建立本无中的般若体系啊，成为呢般若学当中的六家七宗影响最大的一派学说。第二个呢是他翻以前的翻译佛经呢都是属于分散进行的，体制不一，而由道安呢他能够组织译经团大量的并且系统性有规整性的严谨的翻译佛教的典籍，对于呢整个我们的佛经的保存有非常有帮助。再来是他的佛典目录的部分做了一个整理，让我们后人有所考，时间也没有引跑掉，就是部分很重要。再来是一个是道安呢他非常重视要令佛法传播，所以他说教化肢体一定广布，他每一次培养的生团让他们要道格严整，除了教导他们要有讲经说法讲课复讲还重视他们的威仪以外，最后他每次都会令这些徒众多番的遣送他们到全国各地去弘扬佛法，这是让我们整个佛学的提升是非常有帮助的。第四个就是他的佛典目录，佛典目录重经重理目录和重理重经目录，这四点是整个他的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影响力。好，我们的关于道安法师的介绍呢到这边算是已经整个做了一个总结。下一次呢，因为我们现在提到道安法师，不是讲到他安世高佛图城嘛，所以下次我们就介绍道安法师有影响跟他有关系的有安世高的小圣禅经的部分。好，我们今天上到这边下课。